今天有点嗓子有点不太舒服，所以可能声音没办法再大，如果听到什么有听清楚的地方就告诉我一声，我就经常多重复就是。然后感谢太奇弟兄刚才选的诗歌，特别是选到那个第十九首我每次唱的诗歌的时候，我就真是想对那些慕道多年然后在主的大门外徘徊的那些朋友们，我就想大声的跟他们说，你还犹豫什么，你还徘徊什么，真的是你看看我们，看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就应该进来，不应该再犹豫。我今天分享要分享的题目印在这个主播上面，就说我为什么要信主或者说信耶稣为什么有这样的分享呢？就是说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一段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别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的这句话，相信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每一位都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每一位都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分享。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因为主担负了这个担子的大部分重量落在我们肩上的就仅仅是一小部分有的时候10%有的时候1%，甚至于1/1000。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尽管是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懒散，非常的软弱，就连这1/1000都不愿意担结果当然就是不能得享，不能得安息我今天就是因为有这方面的一些感受，所以要来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题目在跟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是2005年感恩节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当时是在盐湖城的华人教会里面当时跟我一同受洗的有大概10来位除了我以外，就是老的老，少的少就我一个是年轻力壮的，对，所以牧师就抓着我，一定要我做一个见证。是，当然我这个、当然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推辞的，我就我当时就把受洗前面一段时间的一些感受整理了一下，然后就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见证。受洗那聚会完了以后呢，牧师就跟我说说他看我手上拿了一个纸。说把你的讲稿给我，说我们要打印下来以后给那些以后来的就是没有信主的弟兄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看相信会有帮助的。我一看我那上面字写的像奇葩的，大概除了我以外没别人看得明白，然后上面也只有个提纲，所以我就跟牧师说，我就说陈牧师，你看我这给你，你大概也认不出来多少字。我说还不如我回去整理一下，我自己来整理一下，然后我把它誊写下来，再回头来再寄给你。然后牧师就同意了。叫2005年感恩节前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受洗那个时候前后是我们家可能最为忙乱的一段时间。在那前后，从10月份到12月份之间我连着换了2次工作。然后搬了可以说3次家，先是从盐湖城搬家搬到那个加州 Sacramento 到了 Sacramento 之后才住了一个半月，还不到2个月，然后又搬到这边，现在搬到 Connecticut， 基本上搬到康州这边搬康州先是到一个 apartment 里边然后再搬到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里边，就是搬了3次，换了2次工作那段时间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忙，什么东西都找不到当然这就给我自己就找了一个借口，我不是不写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忙，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当时就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完没有做完了，这后边大家可能都有 相同的体会，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或者朋友都相同的体会。这件事情你当时没做的话，一拖的话，后来就不知道，就一天拖一天，拖到现在拖了已经四年半了。
喂，老爸。
啊，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亏欠主了。啊，但是也是感非常的感谢主，他啊在这事情上也一直没有啊一直没有放过我，啊他把这负担呢也一直啊放在我的心上，啊尽管我们现在我现在已经啊就是也可以说就是说年纪在慢慢大了，对不对？记忆力越来越不行，然后我昨天在准备这讲稿的时候，崔爷扫了一眼，就说总把我那个什么那个受洗的日期都记错了。因为我说不是吗？哎，后来想想，真还是把它写错了。然后我记忆力确实不好，但是主把这件事情放在我的心上，他一直没有让我忘掉。然后就是让我。就是主把这件事情放在我的心上，真是让我有一种啊不得安息的这种感觉，啊，就像我前面读的这一段啊主耶稣的话一样，就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但是啊你担他的担子，你就可以得些安息。但是主给我们这样啊，主给我们的担子，但是我们不担的话啊，我们就得不到主给我们的这个安息。而且呢，这种不得安息那种感觉，就是说这种感觉是越来越强烈，啊，越来越让我就说非常的难过，啊，所以在座弟兄姊妹，记住我的教训，千万不要欠债，尤其是欠主的债，啊，真是不合算，因为主给我们担子都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啊，都是轻省的，不能再轻的了。啊，我们不去担啊，就得不到主赐给我们的安息啊，确实是非常的不合算。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呢，啊，把这幅压在我身上的这幅担子啊卸下，把欠主的债了，连本带息的还了。啊，为什么说连本带息了？因为我原来做的见证啊，大概只有十分钟啊，今天我还站在这儿讲半个小时。在我信主之前啊，我事实上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应该是可以算一个啊有神论者啊。中国有句古话说冥冥中自有天意，对不对啊？或者说天意难违啊，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啊。因为我们一生经过的事情，有时候想就是说有些事情确实是已经注定的。我们真是啊，觉得没有办法，就是避免的一些事情。我还记得，就是我第一次啊，到张家界森林公园，我不知道你们啊，在座的有多少去过啊？那个森林公园去的时候，尽管我就在附近，因为我就是张家界市的，就是说我尽管就在山啊附近的山区长大，但是第一次见到那样奇特的那种自然风光啊，也是给我就是说心里也有一种非常的震撼。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说，造物主真的是伟大。我相信大家都有那个相同的一些感受啊。你再去啊去什么地方看到一些，就是说这种自然风光不可能是人为的，就是说那种啊，给我们真是有一种啊不可言喻的这种，就是说震撼给我们，就是说确实是只有造物主才能做得到这些。那时候我就相信这世界有造物主啊，相信他是这个世界或者是啊乃至于这个宇宙的主宰啊，但是我却不相信说这个造物主呢啊跟我们啊就是说他会在意我们平常一个人的意愿或者是好恶喜好啊。因为就说又不说别的，就说你就随便看一下，就随便翻开一本啊历史书，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啊，中国的或者历史的，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任何一本历史书你去翻开，那上面就说都发生了太多太多啊，在我们人看来不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吧，就是说啊这种改朝换代的这种战争啊，造成全国的人口减半，这种战争啊发生了很多次，可能有十次不是啊十次上下 啊，甚至有的时候甚至于减少的只有啊，整个就是中国人口减少只有25%啊什么的，就是减少的非常少，这种时候非常的多在中国。所以呢，我根本不相信，那个时候我不相信任何，我尽管我相信有神，但是我却不相信，就说有人啊、不相信任何宗教啊、因为这些宗教呢，我觉得都是在讲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啊？而我觉得这个造物主呢啊，事实上根本他就不想跟人有什么关系啊，他把这个人的历史或者是什么别的东西按照他的想法定好，然后这个历史就按照他的想法就往前走，这是我的看法啊，跟我们这个人啊怎么想这些事情应该没有任何关系啊。来了美国以后呢啊，我也开始就说读一点圣经，但那时也是仅仅是为了就说啊好奇啊，为了了解一些就说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因为我们那时候啊在中国是接触不到这些东西，就是在中国大陆接触不到这些东西啊，也是为了了解一些就是美国的文化啊，但是这个我根本不是为了就是说寻找神。那么变化呢是从差不多2003年就开始啊，那时候我在啊，我从那个啊 Purdue 毕业了，然后去那个 Salt Lake City 就是盐湖城工作，在盐湖城一家小公司里面啊工作。你知道盐湖城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业啊，所以姊妹啊，崔叶就叫什么，在那个地方工作就很不好找，因为他跟我差不多是一个专业，就说但是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业啊，他就只好一直待在那个犹他大学里边做那个啊做博士后啊。知道美国这个博士后并不是什么正式工作，就是一个相当于就是个临时工，没事啊，也没给你什么钱，反正在那儿就是为了不闲着，纯粹是为了不闲着待在那里啊。时间久了，我也看得出来他有些非常啊，有些苦闷的感觉，郁闷的感觉，我觉得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达拉斯啊，有两位已经信主的啊大学同学就跟他讲啊，就跟他说，打电话的时候我听到就跟他说，说他应该啊、应该去教会，应该信耶稣啊、有了耶稣啊、一切都就有了依靠。然后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啊、去参加查经啊、参加一些聚会啊、我虽然自己不去，但是我还是非常支持他去，因为我也读了一点圣经，对不对？知道圣经至少不教人做坏事，对不对？做的教的都是好的，还说什么？还说啊，妻子要顺从丈夫。你说我为什么不让他去的？啊，很快他去了，没多久去了，就觉得信主，在那个啊2003年的那个啊感恩节就正式受洗啊，归入主的名下。啊、在他受洗，就说在他觉知啊受洗以后呢，就说我也可以看到那个姊妹的一些变化了啊。当然这里不是说他更顺服了或者什么，这方面他一直做得很好，所以看不到什么进步的。更主要的是，就是说他对啊他自己就是目前的这种状况的这种态度的这种改变啊，每天都蛮有喜乐的，就是说接受神的安排啊。啊，原本呢就是说没有正式的工作啊，让他非常的气馁，对不对？但是呢现在他啊，他就可以想到，就是说他能够啊想到，他也跟我说，这是肯定是啊神另有安排。我们大家都知道，要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状况精神状态真的是不容易。嗯，在中国呀，我相信在台湾可能也一样，就是说啊，有很多人都喜欢啊拜佛，对不对？拜菩萨啊，有什么难事了就去啊，就去那个什么要求菩萨，要就去庙里啊，捐点香火钱或者是点支香什么的。但是这样做，就说捐香火钱之类的，就说是不是啊能够带给我们心安，能不能够改变我们心理精神状况的？事实上不是啊，事实上。因为我以前也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实际上来说你这么做的，就说实际上是给你多了一个要担心的事情。担心什么？担心这菩萨是不是会嫌我捐的香火钱少了呀？ 然后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呀，对不对？和菩萨看着反而不高兴，对吧？所以就说我就看见姊妹的这种改变的这种变化了啊，我就在想啊，难道这个神真的是啊愿意在人身上有所作为？因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我根本不相信人啊愿意跟人有什么交通啊，这也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神的原因，就是说啊在那时候我就是为什么说没有人、拿得出来神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就说神啊、难道就说基督教的这个神真的是就愿意就说啊跟人有关系，跟人就说啊有亲密的关系，愿意在人身上有所作为啊？但是我当时也只有啊只是想想而已，那个不信的成分还是居多。但呢正如姊妹就说啊所预想的那样，他就说他觉得是神另有安排，他们啊神确实是另有安排啊。04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超超就出生啊，当时他没有工作，就是说这件事恰恰是非常好，因为他可以就是说他可以想请多长的假请多长的假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教会里面的啊弟兄姊妹啊，特别是啊姊妹那时候所在的那个团契，我们叫新生命团契啊，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啊。我们那个啊团契的那个啊发起人或者说啊带领人或者说什么李尼教啊，他是从那个啊东部这边康奈尔过去的，就是他基本上隔几天就给我们啊送一回菜过来啊，甚至于连我跟我们老大就是洋洋的菜他都给我们做好送过来。要知道他在家里还有两个小很小的孩子，就是他的老大比我们家老大还要小那时候啊，并且那个孩子还有那个自闭症，你可以想象到他在家里就已经非常忙啊。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想啊，难怪弟兄姊啊，难怪教会里都是父称弟兄姊妹，因为我想就说，即使我的亲弟兄姊妹在这边，他们也不一定就说比这教会的弟兄姊妹做得好。啊，正是因为弟兄姊妹这种就是说这些活的见证啊，让我就开始就说啊开始啊参加他们的查经班啊，因为我确实就说看着他们这群人，我就愿意就说啊跟他们在一起啊，也想更多的就说了解一下他们啊信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那里我们那个新生命团契的那个查经班呢，对我啊帮助也确实很大啊。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就说以往读经大概也就是这种圣经，就是说下面也没有太多注释，什么都没有。就说我们自己读的时候呢，很多的地方就说啊，看似平淡，我们也就一跳而过，对不对？啊，就什么看过了也就看过了。但是啊，在查经的时候呢，就说啊。就是说经过弟兄姊妹的那个一些讲解和讨论呢啊，我就发现了，就是说确实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一些东西啊，可以让我们学得到在圣经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查了一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啊，说的是啊耶稣和撒玛利亚夫人啊，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讲道的故事啊。然后我以前也读过，我就啊读过也就读过，就没有觉得这故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带查经的弟兄啊讲解了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背景以后啊，还有一些人文背景啊，然后我才明白耶稣从撒玛利亚经过啊，他的那个为什么要从撒玛利亚经过的一些深意啊，以及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撒玛利亚夫人为什么要在啊正午这样的时候出来搭事。啊，这些细节就说看似不起眼，就说确实是对啊，对我们帮助我们就说理解啊神的话，确实是啊非常的重要啊。那个时候既然已经就说我已经开始在啊认真读神的话语了，认真在读那个圣经啊，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也就开始啊 学者或者说侍者来跟神来交通啊，来向神祷告啊，看这个神真的是不是存在，他是不是会答应啊，答应我们的啊，我们的交通，我们的祷告啊。零五年的时候，就是零五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啊，想换一个工作了。啊，因为我一直想啊，想去那个航空航天那个工程那个领域，啊，这也算是就是说我从小的一个愿望，啊，从小的愿望就是要造飞机，造航天飞机，对不对？那我就跟神来祷告，求神能帮助我，就是说啊，来帮助我啊，换这个工作，带领我换这个工作。啊，那么神很快也就答应我的祷告。啊，我很快就从啊加州一家小公司里面啊得到了一个 offer， 嗯，然后他们要我去做的这些事情呢，啊，还有那个工作待遇啊，也都还不错，就是说，然后我也就接受了这个工作，很快我也就接受了工作，准备全家都搬到那个加州去。当然唯一不满意就是那家公司也是比较小，因为比我在盐湖城工作那个公司还要小。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当时的情况呢，啊，如果我小结一下的话，就是说啊，第一啊，我那时候已经觉得圣经啊很有一些道理，特别是新约啊，每一次我去读的时候都有一些啊新的感动啊，这个也是自然，因为啊，你想想，如果你觉得圣经是真的话，你那时候就说，我当然我还没有信主时，如果圣经是真的话，你想想，就说神把他的独生子来赐给我们，啊，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来死，让我们啊从此就有啊就有永生的盼望，从此就能得救，啊，从此就可以不受罪的捆绑，啊，你读这样的啊经节，为怎么可能没有新的感动？啊，当然是有新的感动。嗯，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啊，我非常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啊，因为他们确实是跟我就像我的那个啊弟兄姊妹一样啊，我也把他们这么啊，我也看他们也是这样。然后第三呢啊，我求神了啊，神好像也答应了我的祷告啊，尽管我求神说找个工作，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都骄傲，对不对？我找工作。虽然神在你这帮我，主要可能还是靠我自己吧，就是。所以说啊，这个我不是很肯定是神答应了我的祷告，还是我就运气好，马上就找着了，对不对？啊，这是我当时的这种状况。啊，你知道我是一个比较谨慎一点的人。啊，再一个我是学理工啊，就是说学那个研究人学工程出身的，对不对？我们在啊，你说。啊，做工程的嘛，就是说，就事情们都比较喜欢追根到底，啊，做事情们都要做的，也就是说推公式啊，做事情那些都要万无一失，啊，不能那个什么，不能马虎，啊，要这个东西啊，信仰也是一样，我不能那个说啊，我没有100%的肯定，我就去信一个东西，这个不行，啊，所以我在信主前我也希望就是说我自己能够100%的肯定啊，耶稣真的是啊，真的是神，真的是救主啊，圣经所记载的呢啊也都是真的。这时候我就求神来向我说话啊，求神来告诉我他真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真的是啊这世界独一无二的真神。那么神就真的给了我一段话啊，让我非常的有感动，让我最后下定决心要信主，就说啊跟随主一辈子啊。大家都想不到可能啊主给我的话是什么啊，是一段什么样的话啊。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从22节看到33节。
新约
啊，192页，11章23节。啊，哥林多后书。 翻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从二十三章读到二十九节吧。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受煎熬，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裸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要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了；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了。主给我这一段这一段话，可能弟兄姊妹可能都觉得奇怪这个就是你信主的原因保罗被棍打鞭打，屡次遭受危险，受劳碌，又饥又渴，说这就是你信主的原因难道？但是感谢主，说主感动我们显现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他给我这段话呢让我就说突然就意识到早期教会的这些使徒们特别是保罗为了传道真的是历经磨难我们也知道保罗和彼得就说早期教会两位差不多可以说是就说比较领袖一样的人，最后都是为主殉道的。我们可以想，就是说保罗在归主之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就是说在犹太人里边是一个相当于贵族一样，就是说比较有地位的一个人并且他还是罗马的公民。罗马公民在当时在犹太那一块地方也是享有很多的一些特权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一个非常体面的一个人。但是是什么使得他丢弃这一切甘愿受这些苦来传讲主的福音？然后我就想，这肯定就是因为他确实是见到过主他自己也说他是被提到三层天上由主亲自对他说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还亲自来呼召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就是说这些早期教会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到处奔波受难来传讲主的福音，他们真的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真的是就说在这个世上，在我们所能看见的这个世上，他们真的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如果他们他传讲的这个福音是假的，就是说根本就是一个骗局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去做特别是像保罗，就像我说的，他原来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一个贵族一样的人如果他传讲的这东西是个假的，他真是脑袋出了毛病了，发了疯了去干这样的事情吗？这也是我觉得就是说我开始相信这本书真的是真的不是就说不是人为编就说不是本就是说这几千年最大的一个谎言我们也可以想想，就是说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比较多，以往流行的比较多的，现在在美国也有信徒的那个法轮功，对不对？你可以想想李洪志， 当然他那个法轮功那个转法轮，我以前也看过一些，就是他的著作所谓的。那当然里边实在是在那个胡说八道，就是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就像他把那个什么那个光年他拿来做那个什么做时间的那个单位来用，就这种错误他都犯。当然这个，当然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即使你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你看不出来这些书的漏洞，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啊这个人传，就是他传啊在传讲他这些啊外面写到的时候得到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对不对？啊，李洪志在传那个法轮功的时候，他在跟他的信徒说，你们要买书一定要买原版的书，不能买盗版的，也不能传抄。啊，这个转法轮一本并没有多少字，但是每个字都印得跟铜钱大似的，知道吧？所以他还可以印很多本，每一本都卖很贵很贵的价格。啊，这样子他就是这样子通过这样子来敛财。啊，他也公开的接受就是说信徒的那个捐款。啊，所以啊，他祸害了不少的一些信徒，对不对？啊，在中国大陆也受迫害。啊，很多人可以说家破人亡，被迫害的，对不对？啊，但是他们的那个传道人啊，现在却在长道里边啊，住在豪宅里边啊，每天享受着富人的生活。当然，这个是啊，这个是法轮功。你回过头来再看啊，再看那个保罗，再看彼得啊，就知道啊，他们真的是在这世上。啊，在这个看得见的世上，他们真的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啊，对不起啊。并且你可能会说，就说啊，他们传这个，他们可能啊，当时得不到什么好处，可能啊，在传过一段时间，就是信徒多了以后，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好处，对不对？你也可能这样想，但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就说啊，这基督就说这个福音里边所传讲的是什么东西啊？传讲的是爱，是啊，是恒久忍耐，是这样的东西。他们没有希望凭借这样的教义来，就说来敛财呀，来使自己获得那个地位。啊，并且他们一直也在受迫害啊，一直被刮被关起来。如果这个不是真的，如果保罗不是真正的碰到主，他应该早就应该就是丢弃这个东西了啊，早就回去去做他的法利赛人去了。就是啊，恰恰就是正是因为啊，保罗他真是碰到了主。真的是主在跟他说，你要去传讲我这福音啊，所以保罗啊，才真是，即使是受这么多的苦，即使面临着被啊罗马啊啊被罗马政府啊要抓起来要砍头啊，他要钉十字架，冒着这样的危险，他也要一样要传，因为啊这个福音啊是啊这世界的唯一真神啊所传给他的。是啊，是这神托付给他，让他来传讲啊，来传个万邦的。那么这也就是啊，我当时为什么就是说啊，从觉得这个基督教啊很有道啊，这圣经很有道理啊，这圣经啊新约圣经能让我很有感动啊，从这一步啊突然跳到啊100%的肯定啊，这圣经确实是啊，确实是真的，确实是实。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音啊！我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啊，要接受啊，基督做我的救主啊，要决定信主啊。然后那时候我们查经，因为我查经，据说我在查经的时候，因为我知道的不多，我也很少说话啊，最多有时候问一两个问题啊，平时跟他们。啊，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交流，跟就说查经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突然说啊，我要啊受洗啊，要我连受洗那个过程我都不知道，不知道先觉知，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就突然啊，就有一天我就跟啊，就说我们啊 团契里面就说啊，比较年长的一个弟兄就说，我说我要啊准备准备这个感恩节受洗。他没反应过来，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没有看到他有一点高兴的样子。然后回去以后，他那天我们查经完了，他回去了，然后他家里一个孩子忙完了，就说他把他家里孩子那忙完了，太太就跟他说啊，赵薇是在跟你讲他要受洗，你听到哪去了？说什么受洗啊，赵薇。然后到十二点了，他真是高兴的不得了，他因为都没有料到，确实没有料到啊，因为我平时跟他们跟就是说我很少提问，也很少就是说啊有什么交通，或者说啊交通在神里面的经历，我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就说。然后他啊晚上十二点还打电话给那个给李尼啊，说赵薇要准备受洗了。这事情我后来听到，我也非常的那个感动，因为啊。就说我啊，我受洗我得救啊，我确实也是看到，就是说啊，弟兄姊妹真是把你当弟兄姊妹，就是说啊，他们也一样的，就是说来高兴，一样的来欢喜。那么在我信主以后的啊，也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我觉得神真是怜悯我们，他啊，真的是啊。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让我们把任何一个人都来啊都被丢下。就那时候我我刚刚就说接触了加州那个公司的工作啊，接触了工作以后啊，那时候我差不多也已经啊从心里把我这个心结已经解开，我已经啊决定信主啊归入主的名下以后，然后我还是在跟主祷告。我就说神，你确实，我现在相信你是啊这世界上唯一的真神啊，你主宰这个整个宇宙世界，我就说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下，然后我就知道我就能够更加肯定，就说120%的肯定你是真神。我就说啊，你加入的这个工作就说啊是去一个啊更小的一个公司，就说啊他们主要是做那个啊做DOD 就是没有国防部的一些那个啊、一些 contract 一些合同，那合同到期就很不稳定，到期以后就说你续不续得到就很不稳定。我说还是不是很理想，能不能啊、我就在求神，就说神能不能再次啊、再次我另外的工作。你知道当时我啊、连续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送出去的简历我大概知道都已经啊、要么有的找我来 interview 我已经把他拒绝了，要么就告诉我一些，就是告诉我不行，我在外面已经没有简历了，在外面已经没有申请了啊，我这样来求神，事实上我是在求一个啊，在求一个神迹啊，事实上就是说在啊在求神让工作来找我，你知道在让工作来找你，在无论在哪个地方都不大容易实现，对不对？啊。但是就没想到的是，就过了几天啊，过了几天啊，就是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 UTRC 啊，他们就打电话给我啊，说我们现在有 opening， 你愿不愿意啊过来 interview， 过来面试。我当时真是惊的都不知道怎么说话，因为我在外面已经没有简历，他们知道我的联系是因为啊三年以前。啊，我还在大学那年啊，当然当时已经毕业了，已经从那个 Purdue 已经毕业，但是我跟我的那个导师关系非常好，啊，他没事就把我的那个简历啊就到处给我乱送，他知道那时候，因为我刚去的时候，刚出去工作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工作啊跟我学的东西不是很合适，他觉得。他说你应该换个工作，然后他这就是一个他送的简历的一个地方，那都是已经那我他拿着我的简历都是我啊做学生时候的简历，然后当时啊他们所以 UTRC 来打电话给我，我确实是非常的吃惊啊，但是我想尽管觉得不是很好，但是我想啊既然我已经这样求神，神又给我。那我就说那就去吧，然后我就还是去那边面试，尽管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 啊，所以那时候就跟我给我就更添一点事，我一方面还要搬家，我一方面还要跑到这边来面试。哦，那面试的结果就这些啊，可以想象，就是说有神在你后面啊，面试这些都根本不成为事情啊。很快他们就啊，很快就给我啊，就给我 offer， 就是我搬到那个啊加州去以后，没有几天他们就给我啊，给我的 offer。然后我们考虑了很久，还是觉得就是说还是觉得到这边来啊好一点。因为当时那个崔叶因为孩子，我们老二已经孩子那时候已经有一岁多了，他开始想找工作或者是去读一个 MBA 啊之类的东西，所以我想在东部在这边肯定要比在那个在加州 Sacramento 要好，因为 Sacramento 那地方离附近的大城市都还比较远一点。然后就说一些这样的原因，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再次搬家搬到这边来啊。那就给我自己就真是给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怎么去跟那个公司辞职的问题。你在想你去一个公司工作两个月都不到，还是个小公司，就是说小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人就要做一个人的事情，没有任何办法，就是说别人可以替代你，就是说把你的事情就是短时间兼顾过来，基本上都没有，都很少有可能。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又在向神祷告，我就说啊，神啊，你既然做我这工作，你就啊，这时候你一定要帮我，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辞职。啊，我求主啊，软化这个老板的心啊，就像他啊使法老的心僵硬一样。我相信主应该啊，主是万能主，他应该做得到啊。我就这样来求主来帮助啊。然后在很长时间祷告之后，我就去硬着头皮去辞职啊。但是真是感谢主，确实是感谢主。辞职的时候那个老板就是对我讲的这些理由他非常的表示了非常的理解啊，他说没问题啊，你在我们这边两个月给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啊，因为我把我一个啊我以前做的一个啊一个软件一个啊做计算流体的一个软件啊基本上无偿的给了他，然后他说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东西啊，我们也希望最后你们帮我去了东部之后能够给我们继续做一点consulting 的 work， 能够帮我们顺利的把这个客户的就是把这个程序能够顺利的 transfer 给他们，就是转给他们移交给他们。然后当时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向神来表达我的表示我的感谢，表达我的感谢，因为我没有言语可以表达我当时的这种想法，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不论怎么样我都会那个老板肯定都会大怒，不知道要发一阵什么火，对不对，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这会儿听他讲完就算了，但是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并且他还就是说还要求就是说我给你一点事，你刚去的时候大概也不忙，你能帮我做一下，然后我再给你一些钱，然后我们家那个 basement 就是这个钱做的事，他给我也配的不少，就是我从他那儿还是拿了一些钱的，我们的 basement 花了2万块钱，是吧？2万美元，就说这是神在我们人看来就是说完全不可能的一些事情，在神他就给我们一一的成就我现在在想神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神真的是非常的怜悯我他知道我们刚刚信主信心软弱他一次一次的来带领我们经历神，经历他自己使我们的信心坚固。所以今天在这里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如果或者是有时你的信心不太坚固的 啊，我就希望你听了我的见证啊，你能相信啊，神能够帮助我们啊，神真的是怜悯我们，他啊把他的啊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啊能够得救，能够不再被啊不再受罪的捆绑，能够啊重有永生的希望啊，让我们啊重新能跟神和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天国啊啊，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吧。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一段时间啊来交给我们，让我让孩子啊，让不配的孩子能够有机会来跟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来交通啊信主的经历。主啊，你真是大能的主啊，你拣选我们，你让我们啊，你带领我们，你身亲手拉着我们来经历你，来经历奇啊，来经历神迹，来经历啊你的大能，你让我们啊借着这样的经历能够啊就能够坚固啊就能够啊就能够相信你，就能够接受你，就能够啊愿意跟着你来走啊这条十字架的路。那么求主啊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求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无论是啊主内的弟兄姊妹啊，无论是啊慕道的朋友啊，你都让他们经历你，你都让他们啊能够开始跟你祷告啊，来求告你啊，你借着他们啊的祷告求告啊，你就来让他们经历你，让他们啊真的是啊在你赐给我们啊，真的是让他们在经历你的时候啊就能够接受你，真的是就能够啊认识到你真是啊这世界的唯一的啊唯一的真神，你是无所不能的神。感谢主赐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